本周我们要进入的乃是2023年冬季训练第九周的信息，篇题是那地有石榴树。生命记八章八节说到，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那地有出油的橄榄树、有蜜。圣灵把这五项摆在一起，从小麦开始结束于石榴树，非常有意义。小麦说到受限制并被钉死埋葬的生命，大麦乃是表征复活的生命，葡萄树预表基督牺牲残酒的生命，无花果树预表基督的甘甜，他甜美的生命，石榴树表征生命的丰满、丰盛和美丽，以及丰富的彰显。而这个生命乃是成熟丰盛的生命。我们常说主的恢复是真理的恢复，这么多年来主的确在我们中间恢复了许多宝贵的真理，包括高峰真理的启示。但真理总是为了生命，借着真理我们被带到生命里，也叫我们能够经历生命，而且被生命充满。100年前当主在中国兴起尼利兄，开始了他在我们中间的恢复。那时他看见了恢复的意象，离开传统的基督教，他不是走一条讨人欢喜的道路，他走生命的窄路。这条路是被藐视、被拒绝、遭受极大的反对，甚至到今天仍是如此。盼望我们能有一个深刻的印象，看见我们所在的恢复并不是一个基督教的运动，乃是一条生命的窄路，这也是神所命定的道路。今天我们在这里学习高峰的真理，但这一切都帮助我们走在生命的道路上。没有生命，我们所认识的一切可能只是停在道理、知识、教训的范围。主在这些日子的负担乃是要圣徒们能够继续在生命里长大，达到生命的成熟。感恩节特会的主题说到，我们要享受基督在生命上长大，达到成熟。在主回来之前，必须有一般人不仅仅认识生命，更是充满了生命，在生命里长大并成熟。石榴树这个项目乃是一幅图画，不仅描绘生命，乃是指着生命的丰盛丰满。约翰福音10章10节，主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主来不仅是给我们一点生命，乃是给我们丰盛的生命。保罗在哥罗西1章13节说到，他拯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要把我们迁入他爱子的国里。大部分的信徒都以为黑暗的权势单单指的那些邪恶的事情，赌博、偷盗等等，但是在哥罗西书里头，黑暗的权势乃是指着宗教的遗文、外邦人的规条、智慧派的哲学。黑暗的权势乃是指着撒旦的势力。我们知道神是光，撒旦是黑暗，撒旦黑暗的权势就是在诸天界里那空中邪恶的势力。这里有撒旦的国、黑暗的权势，黑暗与死亡相对，什么时候有黑暗，死亡就在那里。黑暗抵挡光，而光和生命有关，撒旦、黑暗和死亡与神、光和生命是相对的。保罗对哥罗西人说，神拯救了他们脱离黑暗的权势，也就是脱离律法、规条、做法，包括敬意主义、神秘主义和哲学。这些东西虽然包含文化最高的产物，却是撒旦借以辖制人的黑暗权势。我们不仅需要蒙拯救脱离黑暗的权势，也要迁入神爱子的国里。子的国乃是基督的权柄，父的爱子乃是父这生命源头的彰显，父这生命的源头乃是在子里得以彰显。作为神圣生命具体化的生的子，乃是父爱的对象，具体在子里的神圣生命，在神圣的爱里赐给我们。因此神圣之爱的对象带着复活里的权柄，在神圣的爱里对我们做生命的具体化身，也就是神爱子的国。我们要说到神爱子的国，当我们认识主是可爱的、可亲的，我们就爱他，感觉到他的甜美。我们晓得我们也是神圣之爱的对象，自然就在一种的支配或管理之下，而这个管理并不严苛，相反的乃是甜美而愉快的。 我们在他爱的甜美中受到最大的管理和约束，那就是神爱子的果。我们越因着爱主乐意受他的约束和管理，就越在生命中长大，再使我们得着释放，脱离基督以外的一切事物，不仅脱离邪恶的事，脱离哲学、规条、疑问、禁欲主义等。神拯救我们脱离这些权势，要把我们迁入他爱子的国里，就是满了生命和亮光的国里。在这里有爱、有光、有生命。感谢主，我们就凭基督而活。我们若看见什么是凭基督而活，就会领悟我们仍旧在某种形式的辖制之下，这种辖制是由自己所建立的，由己所建立并执行，这种辖制乃是黑暗的权势。我们若在这权势之下，我们读经不得着光，祷告没有话，也使我们被扣留在黑暗的权势之下。事实上，由于在黑暗的权势及辖制之下，就没有实际在神爱子的国里，我们就很少享受基督做众圣徒的份。感谢主，我们需要脱离这一切而进入神爱子的国里。这国里满有爱、满有光、满有生命。阿们。今天我们来到第九周周五的晨星，我们若看见基督的意象，就会把我们全人集中在基督身上，他就要充满并浸透我们。有些圣徒对于自己有随和的个性、天然的美德，就如谦卑、忍耐、仁慈等等，也许相当引以为荣。如果你有这样的个性和这样的美德，你不该恨恶，也不该珍赏，反之你该让基督这位无限的来顶替你善良的个性和美德。神不要我们活出天然的人，并且天然的美、天然人的美德。如果你照着你的个性和美德而活，你就不能和保罗一同说，在我活着就是基督。相反的，你必须承认，在你活着就是你天然的人。在作为新人的召会里，任何一种天然人的身份情形都没有地位。在新人里，基督必须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恨恶我们的琐事乃是实行禁欲主义，那是一种属灵的自杀。我们不该想去恨恶天然的琐事，反倒该照着主的话来否认己。否认己就是不顾己、忘掉己、不去注意己。然而我们若要不注意己，就必须专注于比己更好的事。我们需要看见哥罗西书中所成名基督之延展无限的意象，若看见这个意象，就会把我们全人集中在这位基督身上，然后基督就要充满我们并占有我们。自然的，这位基督会进来，以他自己顶替我们天然人性生活的每一方面。哥罗西书成名这位奇妙包罗万有之基督的意象，一旦我们看见全人，就会被这位基督所吸引、具有并夺取。我们天然的美德顶多只是擦亮的铜，但基督乃是金子，它的价值远超过我们与生俱来的东西。我们越经历这位超越的基督，且在我们天然的生活中以他自己来顶替我们的一切，我们就越能宣告，在我活着就是基督。这样一位基督应当顶替我们天然人性生活的一切元素，这就是哥罗西书所表示的、所启示的这位高超的基督。基督活在我们里面，要在基督里成熟，就是被基督所充满并浸透，这样我们的生活自然就是基督。我们不该仅说基督活在我们里面，我们必须让他活在我们里面。如果生活中、在职场上我们受到为难，不要为自己辩护，也不要为自己表白，只要让基督活在我们里面。这件事说得容易，实行起来却不容易。 正当的基督徒生活不是伦理道德，也不是改良品格与行为，基督徒的生活乃是基督活在我们里面。我们应当照着基督而活，不该照着天然的温柔谦卑或坦率而活。我们要活基督，必须基督来浸透充满我们，然后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生活中，他就从我们里面彰显出来。我们与基督的关系可由罗马十一章也橄榄树的枝子接在栽种的橄榄树上来说明。基督是栽种的橄榄树，我们是野橄榄树上的枝子。因着以色列的不幸，他们被折下，我们这野橄榄树上的枝子因着信有机会被接在栽种之橄榄树的切口处，这便是接枝。罗马十一章十七节保罗说，若有几根枝子被折下，你这野橄榄的结得在其中接上去，一同有份于橄榄根的肥枝。接枝乃是一种生机的连结，不是将不好的生命换成更好的生命，乃是将两个生命接连一起，共享一个调和的生命和生活。这一种生命的调和乃是两种同类而不相同的生命，经过死，也就是切割与复活，乃是表征生长而有的。这描述我们与基督的接连，我们外邦信徒被接在基督身上，就是被接在以色列这好橄榄树上，与他们一同有份于根，表征列祖所连与的肥枝基督，就是神在基督里面那追测不尽的丰富。现在我们和以色列人都成为他那真葡萄树上的枝子，和他成为彰显三一神的生机体。接着接枝栽种的橄榄树，生命的枝浆就流进橄榄树的枝子里，将其浸透并充满，最终枝子就会结果。照样我们也接在基督这栽种的橄榄树上，当橄榄树里生命的枝叶充盈浸透充满枝子，枝子就在栽种的橄榄树上成熟，这就是在生命里完全长大，并在基督里成熟，这也是哥罗西书所启示的生命的结果。哥罗西一章二十八节说到，我们要宣扬它，是用全班的智慧警戒个人，教导个人，好将个人在基督里成熟的献上。这里成熟与以弗所四章十三节的长成是相同的。使徒的职事无论是宣扬基督或用全班的智慧警戒教导个人，都是为要将基督供应人，使他们以基督作为神圣生命的元素而长大成熟。以弗所四章十三节说道，直到我们众人都达到了信仰上，并对神儿子之完全认识上的义，达到了长成的人，达到了基督丰满之身材的度量。基督丰满之身材的度量就是长成的人，最终这样的成熟会带进基督的身体，也就是基督团体的彰显。我们都必须长大成熟，好叫基督得着一个团体长成的人，这就是基督的身体，做彰显他的生机体。阿们。今天我们来到第九周周三的晨星纲目第二大殿，说到石榴和金铃乃是在大祭司外袍表征召会底边的部分，召会在他的人性里盖满了生命，这就是用细麻做的石榴的意义。召会也有神性为着发出精灵的声音。出埃及二十八章三十三到三十四节说到，袍子周围底边上要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做石榴，在袍子周围的石榴中间要有金铃铛，一个金铃铛一个石榴。做衣服的时候，石榴要在金铃铛以先，而进贡用的时候，铃铛要在石榴以先。石榴和铃铛乃是在外袍底边的部分，外袍表征召会，这指明石榴和铃铛与基召会有关。石榴乃是用表征人性的麻做的， 铃铛是用表征神性的金做成，随着石榴有人性，随着铃铛有神性。人性与石榴有关，神性与铃铛有关。圣经里石榴表征生命的丰富，召会在人性里该满了生命，这就是用麻做的石榴的意义。召会与基督不同，基督从来没有犯错，而召会常犯错，尤其在我们生活行动太快时容易犯错，这就需要金铃铛来警告我们。生命的丰满彰显在召会的人性里，而警告的声音彰显在召会的神性里。我们都需要学习做发出声音的小铃铛，这种声音的根源不在于人性的里面，而是在神性里面。这样的声音悦耳又柔和，乃是从金铃铛来的。召会需要的不是少数几个大铃铛，而是许许多多的小铃铛。有时我们甚至也因着青年弟兄姊妹说话得着警告，有时也借着出信者在聚会中分享一点，对我们似乎听见小铃铛的声音，警告我们不要随意行事为人。我们都在人性里把做生命之基督的丰满彰显出来，我们中间就会有许多的金铃铛，然后具有神的说话，神的声音借着召会的神性彰显出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些神性，从神性这种成分里发出小小的声音，就像小铃铛的响声。首先我们有生命丰满的彰显，然后有金铃铛的响声，那就是出自召会之神性的说话。召会有神人性为了彰显生命的丰满，也有神性为了发出金铃铛的声音。首先我们有生命的丰满，石榴从这里发出铃铛的响声。在各地方召会里有石榴和铃铛，特别这些警告的声音乃是来自生命的丰满。在召会里我们不是在人的控制之下，也不是受宗教的规条，我们都被石榴和铃声所控制。正当的召会生活该是满了石榴中生命的彰显，也该满了从金铃铛的响声所发出来的警告。我们要问正当召会生活的表记是什么，就是石榴和铃铛。照着28章34节来看，石榴和铃铛乃是交替着排列，一个铃铛一个石榴，指明神圣的声音与神圣的生命有密切的关系。神没有盼望摩西在袍子的底边上只有铃铛就好，如果在召会生活里只有铃铛而没有石榴，就会有闲谈和批评，而没有金铃铛的响声。但如果石榴和铃铛交替排列，闲谈和批评便消失，反倒有正确神圣的声音。要是石榴和铃铛在召会生活里交互排列，我们需要在生命里长大，最终在生命里开花，然后我们就形成了石榴。我们不会闲谈，反而发出神圣的声音。不但如此，这种生命里的长大会影响别人，使闲谈和批评被小小的金铃铛响声所取代。倘若是某位弟兄的经历，他就会来到聚会中见证他在某件事上受到主的对付，因着他的说话别人也受到警告，因为他们听见了与石榴交互排列的金铃铛的声音。感谢主，如果召会是合宜的，并且真的是基督的丰满，是他的衣裳，那么底边上就有石榴有铃铛，召会就有生命的彰显以及神圣的声音。唯有借着经历，我们才能懂得带着石榴和铃铛的长袍这个预表的意义。首先我们看见石榴和铃铛连在长袍的底边，指明他们与召会生活有关，而石榴是表征生命的丰满，铃铛是为了发出声音，这种声音不是来自属人的根源，乃是来自神圣的根源，甚至是来自神性，正如铃铛是金的这件事实所表明。无论在召会里我们说什么，都必须出于神圣的起源，出于神圣的源头。同时我们也需要神圣生命的丰满和彰显在麻，就是人性的里面。 所以在召会里有生命的华美彰显在人性里，也有神圣的声音从精灵当而来，这就是正当召会生活的表记。阿们。今天我们来到第九周周四的晨星纲目第三大点，说到在殿中环绕两根柱子上支柱顶的200个石榴，表征生命丰富的彰显。在王上七章这两根柱子上的详细图画，这与殿的建造有关。殿的柱子乃是由所罗门借着护栏所建造，护栏乃是做铜匠的，蛮有智慧、聪明、技能，善于各样铜作。所罗门是基督的预表，护栏是新约中有恩赐之人的预表。无疑的，使徒保罗是有恩赐的人，他是新约的护栏。按照王上七章十五节，护栏制造两根铜柱，在圣经中二是见证的数字，这两根柱子立在殿前作为见证。创世纪的柱子是石柱，但是王上七章的柱子乃是铜柱，石头指明变化，铜表征审判，指明我们若要做柱子，就必须认识我们是在神审判之下的人，也该在我们自己的审判之下。我们若以为有资格做柱子，就已经失去资格。尼利翁曾经说，没有一个有野心做长老的人该做长老，这就是铜的经历。什么时候我们称义自己，自认自己有资格，就是与铜无关。一个经历铜的人，乃是一直在审判之下的人。在正当的召会生活中，当你承担的责任越大，你就越需要你是在神的审判之下，你不过是在神审判之下的铜。柱子每根高是八轴，柱围是十二轴，十八轴是三个十二轴的一半，换句话说，十八是三个完整的单位，三个单位表征分次的三一神。若要做柱子，首先必须审判自己，然后要被三一神所充满浸透。圣经启示每个人只是一半，帐幕中的竖板是一半，殿中的每根柱子也是一半。换句话说，我们需要配搭，需要别人配搭。每根柱子的顶端有高五轴的柱顶，指明承担责任。在王上七章十七节说到，柱顶上有中修的格子网和铃子，另成链锁的花圈，这是错综复杂的情况，这是我们的定命，必须在这种情况里承担责任，并且必须活在其中。要在这种复杂的情况里承担责任，我们必须是百合花，在神里面平行而活。在王上七章二十节，两个柱顶上的古渡上挨着网子，各有两行石榴环绕，两行共有两百个石榴，每个柱顶周围有突出之物，像杜腹一样。环绕每个柱顶的杜腹有两行石榴，每行一百，这指明生命丰富百倍彰显的加倍。你若接触这些每天错综复杂的情况里担负责任的服侍者，你就会看见他们彰显石榴生命的丰富，所有的抱怨、不满和麻烦的电话，至终成为一个满了石榴的突出物，这是何等的奇妙。今天基督徒很少关心神的建造，我们若要认识建造，必须先看柱子，因为柱子是建造的标示。柱子积极的方面和消极方面，积极三方面的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积极方面说到它是铜、百合花和石榴，柱子消极方面乃是格子网和链锁。格子网和链锁表征错综复杂的情况，只有这两样东西能把铜、百合花和石榴连在一起。感谢主。在代下四章十三节说到，有四百颗石榴安在两个网子上，每网两行，盖着两个柱上的球，如球的顶。主在撒种的比喻里曾说，结果是三十、六十、百倍，百倍的增加是最高的。我们能够彰显百倍生命的丰富，是表征受造的人生命丰富的百倍彰显，是在受造之物上。四百石榴排成两行，安在两根柱上，指明见证。我们必须刚强，不仅宣告我们是耶稣的见证，也要借着生活做见证。这需要四百倍 基督生命丰富之经历的见证。虽然在教会生活中，在工作，在家庭，我们会有难处，但我们也有百合花的生命，这在圣经中表征信靠神而活的生命。主知道我们每天都有一个接一个难处，我们若凭自己活，无法承担这些难处。感谢主，我们是荆棘中的百合花，荆棘就是难处。我们的妻子儿女、孙儿女、长老同工都是荆棘，荆棘越多越好，因为荆棘给主的能力彰显他的机会。在116当中，96个落在空气中，这是耶利米52章23节所说的。这里的记载与巴比伦军队毁坏柱子有关，格子网上的石榴共100个，但只有96个向着空气。96个石榴是破落的，4个是遮盖的。96是12×8，12表征永远的完整，8表征复活，空气表征灵。因此生命丰富的彰显是永远完整，在复活里，定在灵里。每100个石榴中4个是隐藏的，指明我们的生命丰富的彰显虽然是永远，在复活，并在灵里，但是我们天然的所示，也就是事所表征，必须遮盖起来。我们天然的生命所示，我们的己，我们的自我，必须完全隐藏。阿们。今天我们来到第九周周五的晨星，要来说到关于雅各中的石榴。第四大点说到，按照雅各石榴在个别信徒与基督爱的交通进展的经历中，具有非常深的属灵意义。这是雅各书中的第三段，说到关于升天的护照。在雅各4章3节，你的两腮在帕子内如同一块石榴。两腮原文是两个太阳，指明一个人外表的美丽，两腮是显出人美丽的地方。所有我们向外的表现，无论喜怒哀乐，都是从两腮表明出来。在帕子内如同一块石榴，这石榴不是完整，乃是已经打开的。石榴在圣经中也就是充满生命，因为它有许多的籽粒，每一个籽粒都充满一种甜汁和红色，是又甜又美的。这表征信徒这些外表的美丽是从它充满了主的生命而来，但一切都得从世界的眼睛遮蔽起来，这是在帕子之内的意思。换句话说，能知道我们的美丽的唯独是主。虽然在外人中也该有好名声，光该照在人中间，但是这不是为了彰显。我们真正彰显的地方只是在主面前，在幔子里关上门，这永远是信徒生活的原则。在雅各4章12节，我妹子我心腹乃是关锁的园，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接着他在基督里升天里的生活，在复活里做新造，使他在生命里长大，并借着生命而变化。基督这变化过了心腹，就在基督生命的丰富里成熟，使他成为满足基督的原子，成为神的居所及其保障。天上的光体作为宇宙的光以及威武的军队，就是团体的得胜者苏拉米女。这里的原子是关锁的，其中有禁闭的井，封闭的泉，作为基督私有的享受。这指明我们这些有心寻求基督的信徒，在经历基督的事上必须有一些私下隐藏，禁闭封闭只为了基督的东西。井是生命的灵，在启示录22章显为生命水的河，全是井的源头，就是神的宝座。感谢主。雅各4章12节，关锁的园可译作花园，是单数的。花园的思想在圣经中我们看见，当神创造诸天与地人类之后，就立了一个花园，那是伊甸园。这不像田地特别为了耕种，乃是专一为了美丽并为了享受而有。雅各这里的园子有树木，有花卉，所起于花卉的乃是它的美丽。我们看见基督的家偶达到一个叫基督得着满足的地位，现在他知道他的存在不是为了自己，乃是为着他的良人。在这里不是一个花园，乃是一个关锁的花园，连其中的井和泉都是禁闭的、封闭的。 这意思是他是专一为了他的良人喜悦而有。这虽然是一个花园，但是并不是一个公园，它是一个关锁的花园，所以里面一切的美丽不是每一个眼睛都得以看见。他所有的一切只求良人的喜悦，不求人的喜悦。民数记十九章十五节，凡敞口的器皿，就是没有罩上盖的，也是不洁净的。敞口的器皿意思是公开的，什么都能够接受，没有专一为了基督，无论什么影响都可以跑进来。如果信徒是关锁多一点，盖扎的紧一点，我们为主做工就要容易得多。在圣经中，无论井水，无论泉源，都不是为了外人，乃是专一为了神，为了基督。雅各四章十三节说到，你种的萌芽成了石榴园，有佳美的果子，奉献花园，拿达树。在基督对佳偶的享受里，他是关锁的眼，生长各种不同颜色的植物，做内里生命不同的彰显，也生长许多不同香味的植物，做成熟生命丰富的彰显。这成了佳偶对主所显的美丽。现今基督的佳偶在生命上是丰富的，产生果子，滋养并复苏人，发出甜美的香气，展现美丽的色彩，作为基督的享受。主在圣经中几次称它为芽，意思就是充满了生命的能力，胜过死亡而有复活的能力。它这一种生命的能力像石榴的果园一样。石榴的意思是果子众多，意思就是女子充满了复活的能力，而且是充满复活的果子。石榴的用处不光是为了果子，也是为了美丽。这里是一个石榴的果园，感谢主，这花园不光是美丽，并且是美丽和果子。在雅各四章十五节，你是园中的泉，活水的井，从利巴嫩流下来的溪水。园中的泉以及赐生命之灵活水的井，乃是从复活与升天的生命，也就是黎巴嫩流下来的溪水。泉和井从得胜者流出，从他们的所事和他们的所在流出来。井水和泉源都是为了灌溉花园，叫它能够生长花草树木。井水指着活水的积蓄，泉源指着活水的流动。井是静的，泉源是流的。伊甸园有四道河，都是为了滋润园子。新耶路撒冷有一道生命水的河。新耶路撒冷是一个圆的城，水都是为了灌溉花园。这一种指示是为了叫花园显出更美的一种情形。这一种指示水乃是从利巴嫩山流下来的。感谢主，我们看见在这里展现出一幅丰富丰盛美丽的图画。阿们。今天我们来到第九周周六的晨星纲目第五大点，说到在彼得后书一章三到八节，我们有借着享受神圣性情而有之优越美德的发展。在彼得后书一章三节，彼得说到一切关于生命和敬虔的事，乃是神圣生命的不同方面，由旧约里美地的出产的丰富所预表。这些乃是我们的性所指使的本质，由神分给我们做我们承受的份。生命是内里的能力和力量，在里面叫我们活着，而敬虔是在外面做我们内里生命的外在彰显。在一章四节，彼得继续说道，借着荣耀和美德，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你们既逃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借着这些应许得有份于神的性情。神已经呼召我们到他的荣耀和美德，因这荣耀和美德，他已经赐给我们应许。这一切的应许都要借着他那显为优越美德的能力，在他信徒身上逐渐完成，至终达到他的荣耀。借着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我们在基督里的信徒，在我们借着信入和受浸所进入与他生机的连结里， 得有份于神的性情。这神圣的性情的美德要带我们进入他的荣耀，就是那丰满彰显三一神的敬虔，基于神呼召我们达到他的荣耀和美德，神赐给我们应许。不但如此，借着这个过程手续，神赐给我们应许，他应许我们，他要负责做成这荣耀和美德。荣耀作为彰显乃是目标，美德乃是生命的能力。这就是说，我们有能力与力量达到荣耀。有份于神的性情，就是享受神的所事。为了使我们享受神的一切所事，他要照着他的应许为我们做许多事，这会使我们能享受他的性情，他的所事。他的一个应许乃是他的恩典够我们用，神够用的恩典要天天在我们里面做工，使我们享受神的性情。彼得在一章五节所提到的性，乃是神所分给我们同样宝贵的性，我们需要运用这性，使神圣的生命的美德在以下的步骤里得着发展，达到成熟。在我们的性上，我们需要发展美德。若把性当作种子，美德可视为出于这种子的根。在一章五节，彼得也叫我们在美德上供应知识。在我们的美德上，我们所需要发展的知识，就是对一切关于生命和敬虔知识的认识。六节彼得说，在知识上供应节制，节制上供应忍耐，在忍耐上供应敬虔。节制就是在情感、喜好和习惯上管制并约束自己。六节的话，在我们的节制上，我们需要发展忍耐。节制是对付自己，忍耐是容忍别人与所有的环境。在我们的忍耐上，我们需要发展敬虔。敬虔指的向神并彰显神的生活。倘若性是种子，美德和知识是根，节制是干，忍耐和敬虔就是枝子。这里我们看见相当完全的发展，种子发出根，干和枝子至终。在七节我们看见弟兄相爱和爱作为花和果子。七节彼得说到，在敬虔上供应弟兄相爱，在弟兄相爱上供应爱。这里弟兄相爱是指着弟兄的情爱，一种以喜悦和快乐为特征的爱。在敬虔就是彰显神的事上需要供应者爱，使我们能够维持弟兄的关系，对世人做见证，并能够结出果子。在彼得后书一章七节的爱指的神圣的爱，就是神在他性情上的所示。这比人的爱高尚，能力更强，度量更广。信徒若凭着神圣的生命而活，并有份于神的性情，就能被这爱所浸透，并将这爱完全彰显出来。这样的爱需要在弟兄相爱上得所发展，它完全彰显是爱的神。性是为生命的种子，更高尚的爱乃是种子得所发展的结果。其间的六步发展就是这种子长大以致成熟的步骤。彼得后书一章五到七节，从性到爱的发展，这发展包括美德、知识、节制、忍耐、敬虔、至终，有完全的发展和成熟。从性的种子经过美德、知识的根、节制的干、忍耐和敬虔的枝子，达到弟兄相爱和爱，也就是作为花和果子。八节彼得说道，因为这几样存在你们里面，而且不断的增多，就必将你们构成非显然不结果子的，以致充分的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性到爱的一切美德都该存在我们里面。神圣的美德不仅存在信徒里，更因着神圣生命的发展和长大，所有的美德已经在种子里面，现今等候机会不断增长。种子里面的美德要不断增多，就需要种在土壤里，然后长大发展，直到开花结果。我们有信做种子， 这种子包含基督做生命，事实上这种子就是三一神。我们看过，我们需要在信上发展美德、知识、节制、忍耐、敬虔、弟兄相爱以及爱。我们需要被这一切发展出来的元素所构成。感谢主，彼得说到这几样若存在我们里面，不断增多，就必将我们构成非闲然不结果子的，以致充分的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阿们。